是大无畏，我也不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险要悬崖绝岭。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 Tizo 发布的新产品雀 Sparrow。 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技术流，所以我自己其实对一款产品的技术参数信息并不是那么的敏感，但这些信息在他们的淘宝旗舰店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大家都可以看到。而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个产品带给我的体验。我们这次收到 Tizo 送来耳机，并且邀请我们参加体验，然后做出反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耳机和其他耳机不同的是，它还带着两个小小的配件，而这个两个小小的配件上面写着有朝一日。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这种感觉吗？就是当别人送给你一个东西，你以为它是群发的，你以为你是体验者之一，然后突然间在这一刻你发现这个东西是精心为你定制的。而且最妙的是，这个耳机上面印着有朝一日这个 logo 的小小的磁吸配件，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一个贴纸，然后后面我才发现它其实是磁吸，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你可以收集的东西。Tizo 官方给这个小小的配件起的名字叫做耳语，也因为这个磁吸配件它可以更换，可以收集，比如你可以收集我们有朝一日 logo 的耳语，也可以收集你喜欢的其他节目的耳语，也许你还会去收集迟早更新的节目的耳语。这就让这个产品突然充满了无限想象，就是在我眼里这个东西它突然活了，它不是我买到手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它从此拥有了无限的可能。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设计的。而迟早更新最近一期，而迟早更新最新一期的节目第212期也是一个有关于收集的节目，我觉得内容非常有趣，也会希望大家去听这一期。我单方面猜测，当然我没有跟任宁或者他们的团队有过任何沟通，这些关于收集的想法也许就是他们在做耳语这样这么小又这么有趣味性的产品的时候背后的一些思考。所以如果你是在考虑购买耳机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 Tizo 的新产品 Sparrow 雀，非常向大家推荐。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啦。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有朝一日，我是小六。
我是阿露。
我是玉林。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想从机器人之梦开始，但是我的预感是会跑题跑得很远，所以只能说是从机器人之梦开始，因为这是我们三个最近都看了的一部电影。要么玉林先来帮我们大概说一下这个剧情。
好的，其实这部电影应该最近比较火，因为它入围了本届的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但最后没有得奖，但是他入围了。然后他讲的呢是一个在纽约的一个单身狗的故事，主角呢是一只非常孤独的狗，然后他因为非常寂寞，所以就买了一个机器人来给他作伴。然后他和机器人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呢，相处的过程中呢，感情越来越好，感觉两个人都不能分开。然后他们有一次一起去海滩度假，然后在海滩过得也非常开心。但是机器人呢，因为可能是在水里游泳啊泡水了，所以突然发现呢这个机器人动弹不了了，然后导致呢两个人就只能被迫的分开，就一个在海滩上面，一个也只能被迫回家。然后这个故事情节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就讲了机器人他在海边上面自己躺着的那一年，他做了很多的梦。然后呢小狗呢也多次想重新去解救这个机器人，但没有结果。最后呢两个人都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然后大概的故事呢就是大概的情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比较简单的一个情节，但是很多里面的很多情节的点或者是小的地方，我感觉可能会引起很多大家的共鸣， 它可能会在一个情景上面或戳你一下，然后让你时不时的想起你可能经历过的那些情感或亲密关系。所以我感觉可能我们今天也是大家都看了这部电影，可能围绕着这部电影来谈谈自己的感受吧。
这部电影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自己在那边盲猜那个结尾是怎样的，以为他们一定会相聚，但是最后电影呈现的方式是另外一种，他们似乎是团聚，但是又有彼此比较好的美好的生活。嗯，而且再插一句，这部电影是整个从头至尾是没有台词的，它有一些语音的一些配音，但是那也只是一种点缀，而且是一种音乐的叠加。嗯，所以我一开始我知道这部电影是没有台词的，所以我一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我能坚持下来这么长时间吗？但是里面的情节真的你看的时候还是会被带入进去。嗯，我个人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能让你自己就是要在一个下雨天安安静静的一个地方看的话会有非常的强的一个带入感。不知道阿路在看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我不知道，我那天看完的时候其实心里落差还挺大的，因为它的评分太高了，和在我看之前已经听到太多人推荐了，包括这些推荐的是我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我在社交媒体上面关注的我比较认同的那些账号的推荐，就是在我看完了之后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落差感。虽然它一反那种非常非常动画的非常故事性的情节，最后是一种留下了一种怅然若失的那种感觉，好像是一种看似是披了一个动画片的壳，但它其实是一种更反动画的更成熟的更大人式的这种故事的走向。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共情这只狗。
那你能共情那个机器人吗？
对，我对机器人能够理解的多一些，但是机器人是一个很被动的角色啊，就其实小狗才是那个主角啊，机器人它是一个一直等着小狗回来的角色，虽然最后在最后一刻它看似是选择了小浣熊，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被激发出来的想法可能是脱离这个影片本身的。因为其实在影片当中它并没有说机器人和狗狗是什么关系，也许他们是朋友，也许他们是恋人，就是那个东西很模糊，但是无疑它是一种亲密的关系。
你能共情机器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因为它的电影名字就叫做机器人之梦。对啊，你从这个电影名字里面你去看，我会觉得这部影片就是一半一半的，不仅仅是小狗，还有一半是机器人。
对，但是剧情的会让你觉得主角是小狗，因为是小狗先去买了机器人，小狗又买了第二个机器人，对吧？我就要开始跑题了。它激发出了我很多关于爱情的思考，就虽然像我刚刚说到这个影片里面它其实没有明确机器人和小狗到底是不是一种爱情的关系还是其他的关系的形式，但是至少它激发出来的我的是关于这方面的思考。一部分程度上这个思考已经存在很久了，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我都有或多或少的提到过，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当代青年到底在找寻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关系。我觉得这个狗好像像我们每一个当代青年想找个伴儿，然后这个伴儿没了也很想他，也去努力找他了，但是这个努力呢也很有限度，并没有精力，又重新很空虚，再想找个伴儿，但是努力呢也只能努力到这里了的这种感觉。
而且他还买了一个打折的。
这也是我对于现在大家到底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亲密关系的困惑。在我能观察到的为数不多的样本里面，很多时候会注意到大家很多时候在亲密关系当中，尤其是在交往前期，比如说没有一个很长期特别稳定的关系当中，会有很多我都这样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的状态，就是也付出了，就像小狗一样也去找机器人了，也找了几次，但是很快就会到了一个他觉得这就是全部了，我没有办法再付出了，就是我都这样了还不够吗？
我再如何如何，那是不是我就是在跪舔了呢？这可能是我的一些样本不多的观察，会让我觉得和包括现在的情歌都会让我觉得和以前的情歌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之前我好像提到过这一点，就是以前的那种情歌，现在如果你再去听的话，都觉得是一种跪舔的情歌，拼命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死心塌地。而现在那种东西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大家都是很容易被冒犯，很容易觉得我已经够了，很容易觉得我都已经这样了，难道还不够卑微吗？
我觉得你这个观察特别有意思，因为你觉得这小狗好像做的还不够多，或者说尝试的还不够多，但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小狗已经算是多的了，因为它有几次三番五次那去铁栏杆里面打开那个铁栅门。
没有三番五次啊，也就去了两次而已啊。
我觉得小狗没有尽力，它跨了那么多个月份，那么多个季节，它都能心安理得的在家里面吃零食睡觉，照常过自己的生活。
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个浴室是第二年的六月份七月份重新开嘛，是吧？然后他就只是说，哦，原来是六月份这个时节，然后他就在笔记本好像日历上面就记了一下，然后他就不再去努力了，
在冰箱上，
对，他就不再去努力，他就要等到那个时间点到的时候，他就说，啊，到时候我再去看看。
而且他在这个期间就很快的开始尝试和其他的人，比如说找也许是找新的朋友或者找新的恋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找一个朋友的关系还是在找一个亲密关系。 anyway，我就觉得小狗没有努力，小狗只是做了一些看似努力的行动。
而且我感觉就是小狗它会有点自我感动吧，因为它刚开始第一次去还第二次去不是被带到警察局了嘛，就拍了一下照片，然后它就觉得我都进警察局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再继续努力了。它好像都也没有去后面做进一步的尝试，它可能就觉得我都进派出所了，我都进警局了，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已经付出的够多了。
所以他是不是很符合现在我们所说的那种淡人，就是干什么都是淡淡的，情感也是淡淡的，就好像追求什么都没有追求很多。
从我的观影感受来看，就是如果没有，这不是一部动画片，我刚才也在跟阿鲁说，如果它就是一部青春爱情片，我就感觉这个故事情节其实应该是蛮简单而且挺俗套的一个情节。如果你把它换成是两个小青年，然后可能由于两地分居了，就是因为两工作在不同的地方，或者是父母不同意，他们就分居在两地了，男的那方可能也主动的去女方那边找过几次，后来可能都没有遇到，然后他可能就放弃了，然后两个人可能各自就在不同的城市自己过上了新的生活，最后又两个人可能在一次偶尔的旅途当中，可能一方就看到了另一方，但是他也没有上前去打招呼，两个人又过上了自己跟新的另一半的一个生活，可能就是拍出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我感觉他这个电影的特殊之处，一个是刚才阿路说的，他没有强调这是爱情，连那个小狗跟机器人到底可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性别或者是种族，就是他们两个可能根本就没有明确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他们是真的有感情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里面是没有语言的，就是都是通过肢体的表达或者是动作来推动情节的发展的，所以在没有语言沟通的情况下，可能他的一些情感的身体的肢体的表达可能会更加充分一些。它引发大家共鸣呢，就是说可能在年少的时候或青春的时候，大家都有过这么一段没有结局的感情，可能大家都是在感伤这个部分。
我会倾向于它是爱情的关系多一些，之所以这么推断，是因为在最后结局的时候有一种比较
成全对方的感觉。
对对对，如果是好朋友的话，可以既和小浣熊做好朋友，也和小狗做好朋友啊。所以我确实会往这方面倾斜一些，但是 anyway 就是友情也是完全可以的，但哪怕是友情，我觉得小狗也没有完全尽力，就是这个东西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但 我觉得我需要被那种更真挚的情感打动，就是这种东西他给的太少了，就他给我，就是我需要被那种更真挚、更热烈、更鲜活的东西打动，或者我期待被那样的东西打动。
而且我感觉机器人就是第一段跟小狗的时候，感觉他们就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玩伴，一起溜冰啊，一起出去野炊啊，一起去海边旅游，就是好像没有那种很深刻的那种经历跟连接。
哦，那我也不同意啊，我觉得一开始他们之所以会觉得是淡淡的感觉，因为那时候的机器人跟那个小狗，我觉得就像可能是刚出生的宝宝和父母那种关系吧，就是宝宝所有的知识来源都是与跟他在身边的人那边学来的，还是在一种探索的阶段。而到了小浣熊跟机器人那个阶段，因为那个时候的机器人已经是受伤的，小浣熊在受伤的环节中还跟机器人一直结伴，那个就好比就是有一种劫后余生，或者说在我最落魄时候你还欣赏我，愿意和我在一起。但这他们的浓厚不能否定前面一段，小狗和机器人还在探索那个阶段，我觉得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这部电影都没有值得我思考的多，我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我后面写的全是与他无关的。
那你跑题，我们今天就是那个跑题之梦，开始跑题第二点。其实你第一点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跑题，第一点确实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跟情感是有关系的，跟现代人的情感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看《机器人之梦》是和《坠落的审判》是前后脚看的，然后我看完《坠落的审判》之后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复杂，就是我没有办法对这个电影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是一些评论，因为它所呈现给我的东西太过于复杂了，以至于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去讨论它。就是我知道在简中讨论当中，大家对坠落的审判的讨论更多的是侧重于性别议题上的，当然它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性别议题的利益在那里，想要展开的话能展开很多。但与此同时，这部电影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呈现出来的素材之丰富，议题之多，可以切入的点之复杂，导致要从性别议题上去讨论它变得没有那么吸引我。就是这是一个很容易入手的角度，但与此同时它变得没有那么有趣，因为它太丰富了。然后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呈现出来的东西，它是如此的丰富和复杂，以至于就是当你想看完之后随便说些什么的时候，你都很难找到你要从哪里说起，因为它给你的那个冲突的感觉太强烈了，而且那个感情的张力太大了。我看那个坠落的审判，就是他们呈现的也是一个亲密关系，那个亲密关系呈现出来的张力就觉得太大了。我是在看完一个礼拜之后，应该是在微博水木丁的微博，他写了一个关于大灵魂和小灵魂的评论，就是他脱离的这个性别视角，他说这个大灵魂有可能是男人也有可能是女人，小灵魂也有可能是男人也有可能是女人。他用一个大灵魂就指的是坠落的审判里面的女主，小灵魂指的是他的丈夫，来形容这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视角蛮新颖的，但与此同时我并没有办法被一个大灵魂和小灵魂完全说服，来理解在这对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就是这部影片整个非常成功的呈现出了亲密关系的复杂性和爱的复杂性。女主作为一个更成功的作家，好像看似男主是因为自己没有成功的领域，自己的妻子获得了成功而产生了更强的挫败感或者嫉妒，但又不仅仅如此，和女主呈现出来的沉着冷静，即使面对指控的时候也没有歇斯底里滑入那个所有剧情为女性设计的我能想到的国产电影当中，一些孩子出了事之后的妈妈 全部都是就是头发披头散发，然后衣服不整齐，站在马路上面衣服整个人失魂落魄，就像灵魂都被从身体里面夺走了一样的女人。同样的，她们也是一个孩子出了事故的家庭，这个女主也是一个孩子出了事故的妈妈，但是她没有像灵魂都被人剥走一样，她仍然冷静，仍然在工作，她能在任何情况下工作，她在法庭上面仍然能够坦然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东西，非常有条理，面对审判长那个一直穿的红袍子那个人，
是
审判长吗？就是说法语的，面对审判长如此很主观引导性诱导性的那些提问，没有丧失理智，然后也没有走向歇斯底里，没有崩溃，既没有大哭也没有大闹，但与此同时他又是那么的柔软，比如说他非常害怕伤害他的儿子，他想要，我是不是完全跑题了？
没事，这两部影片完全是可以接着讲的。
比如说他那么害怕伤害他的儿子，他其实有好几个地方都自己陈述了他是非常爱他的丈夫的，也因此他愿意跟他搬到他在的地方，他搬离了自己的居住的更舒服的地方。我觉得他呈现出来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给我，就是一个人要怎么证明他爱另外一个人呢？
我觉得这两部电影啊，就之所以那一部是动画片，我觉得还是他的情感还是比较浅的，就是有过初恋，感觉有过恋爱的人他可以理解机器人之梦，但是我感觉看坠落的审判，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经过婚姻生活，你是很难理解他的一些情节或者他的一些矛盾激化的点呢。因为我在看那个坠落的审判的时候，他不是后面会回放一些他们吵架的一些偷拍的一些视频嘛，或语音嘛，可能你自己经历过那些就是长时间的亲密关系或长时间的这种婚姻生活的话，你就会感觉只有十年的夫妻或者是很久远的一段感情，你才能爆发出那些矛盾的点。但是可能一对小情侣可能刚刚初恋，或者是认识还不到一两个月的，我觉得可能体会不到那些东西。
我觉得坠落的审判里面，因为它非常完整的还原了那个男的在前一天，在他自杀的前一天和这个女主两个人之间争吵的录音，然后那个录音可谓说两个人对对方说话都还蛮针尖对麦芒的，或者说蛮具有伤害性的。也许在一个亲密关系当中，在一段婚姻当中，有很多对话都是这样子的，听起来非常恶毒，非常擅长用最恶毒的方式去攻击对方，但与此同时又有那么多非常真实的感情在这其中。但是在这些非常恶毒的语言当中，我们又怎么去证明你是爱着对方的呢？比如女主好像就要让女主就要向所有人去证明她和她的丈夫的感情是真实的，她不是一个只想让她丈夫去死的女人，但是好像你就看到她证明不了。我们在生活的细枝末节，每天这种鸡零狗碎，争吵不和，意见不统一，互相嘲讽当中，好像就没有办法去证明，我拿什么去证明我是真的爱另外一个人的呢？甚至连自己的小孩都很难说服。然后这个故事的复杂程度就让我突然想到，再往前一段时间陈朗给她的丈夫写的悼词，我觉得这两个故事的复杂程度让我觉得他们两个是能互相匹配上的。就是陈朗写的悼词里面，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评判，因为它太复杂了，你又能看到他们两个之间那么真挚的感情，但是又是有那么深厚的怨气，你能看得出来这些怨气在他们两个中间其实是开诚布公的，他们可能就这些已经不止一次的有过讨论了，但是那些怨气又那么真实，就是他对他的那种怨恨委屈又是真实的存在着的，就是那种冲突感之强让人觉得这个东西是那么的鲜明，和一个人在其中没有办法做得出一个结论，我没有办法说谁是好的谁是坏的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我记得陈朗给她丈夫写的那段话 有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就是她的丈夫皈依了基督教，然后她就说我不是很能理解，就问她如果这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为什么不通过人和人解决呢？我们之间的事情和上帝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她说她的先生没有给她答案，后面她就说也许是我们之间的事情确实已经超出了人和人的层面，可能是一个个人和父权结构和资本主义学术生产方式对抗的矛盾。然后他也提到了，他应该有一段是提到了他曾经是非常喜欢他的丈夫的，不是曾经，就是他一直以来是非常仰慕他的丈夫的。然后他就说自己也是热爱哲学和理论，如果他们不结婚，他是不是能更好的欣赏他的丈夫的思想和行动，而不是现在他们是夫妻，那么就小孩在家新冠停学的时候，他在家里疲惫不堪的带小孩做家务，而对方可以在网上和别人探讨学术。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国家革命现代性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当他和他的朋友聊女性主义的时候，我在心里冷笑。然后好像他就还提到他和他的心理医生说，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怎么可能幸福呢？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同一个东西。在坠落的审判里面，夫妻俩都是作家嘛，其实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也可以说是互相欣赏。包括女主角说了她非常欣赏她丈夫的作品里面的某一个部分，但她放弃了那个作品，所以她拿来用了，而她的丈夫因此也非常刻薄地指控她是剽窃。我觉得这个主题让我非常的着迷，因为他是那么的切中要害，我觉得他切中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要害。那个要害是什么呢？是如果婚姻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在一个婚姻当中的两个人是一个最小的家庭单位，那其实这两个人谁但凡少做一些什么，就是在要求另外一个人多做一些什么，谁但凡多做了什么，就给了对方少做什么的机会。
嗯，我感觉现在就是你刚才在描述的时候，我回忆起他们当时吵架的一些内容，就他们到最后吵架的时候，他们翻旧账嘛，就说你剽窃我啊，或者我为了你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就是他们在说这些的时候，都是当时自己确定的答案，就是当时他自己确定的选择，但是当他们出现矛盾的时候，他们所说的都是感觉，我觉得当时的选择我给你是错的，或者是你现在得到的就是我，因为我失去了你才得到这么多，然后他们就是矛盾的点就会聚焦在这些东西身上。回到生活中确实也是这样，就是当你跟对方吵架的时候，你就会说我当时怎么怎么样，我付出了多少多少，我给了你多少多少。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切中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害，是在对外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最小的共同体，但是在对内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种互相剥削，因为但凡一个人占有的多，另外一个人就必然少，但凡一个人付出的多，那么另外一个人就一定会在其中获利。
嗯，所以看到这个我也在想，就是如果当你在一段关系里面，你不是非常乐意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就要说明白，我不是100%乐意我就要这么做，或者是明确一下，我是付出了很多我自己的东西，我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比如像在坠落的审判里面，女主说好她写完书会换成她老公去写作，她来承担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和计划并不一致，比如说也许刚好到了我的事业上升期，也许刚好到了我现在还得再继续做这个，也许确实就不得不让你错过了你要做的那件事儿。这个里面有一个来回的反复的博弈，他好像没有办法说我只愿意做到这儿，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这个感觉，就是他那个感觉太复杂和太微妙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家里每天有一个人洗碗，他从一开始可能是不介意洗碗这件事儿，他是愿意洗碗的，但时间长了就会越来越被默认这件事是他的事儿。这其实和他们写作交换身份失败是一样的，我们走在这个经营的轨道上，走着走着走着就越走越远了。他们两个说好在中间交换轨道，就是由女主来带孩子承担家务多一些，男主专心写作多一些， 但是很显然女主这个轨道走走走走就走不下去了，中间没有一个暂停的地方。这是我最近或者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一直觉得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的两个人看似是一个最小的共同体，什么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但是在这个共产主义当中的内部它是一种互相侵略。因为家里的事情就是那么多，不是你做就是我做，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打扫卫生和洗碗做饭是可以劳务外包的，但是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谁去做这个劳务外包，找一个阿姨给阿姨付工钱，怎么计算阿姨的工钱，跟阿姨搞好关系，它也是一种劳动。
而且我觉得这种矛盾可能在国内可能更容易放大跟积累，因为它更多的就是会有一种省小家为大家，很多所谓就是我为了或者比方说我要去异地上班，然后另一方就会说啊、嗯，为了支持你的事业，就是他要表现出一副我要全力支持的这种态度，他可能不能够把那种他自己心里的委屈啊，或者是你走了以后我要独自承担这么多特意的表现出来，至少他可能不会在公共场合或者是去表达这些他的自己想法的或这些情绪，他只能做到一个就是说我是一个识大体识大特别得体的识大局的人。所以这种矛盾可能在我觉得在这种亲密关系中更容易积累，就是这些矛盾。
刚才你们俩在聊天的时候，我一边在回想着我看那个坠落的审判的那时候感受，一边也在听阿露说，就是如果是在一个国产剧里面，那时候的女性可能就是披头散发的面对她生活中遭遇到了不幸。然后在听你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在带路，如果我是那个女主，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披头散发的人，我不敢正式的面对孩子眼睛看不见的那一瞬间，我也不能这么得体的在法庭上面对大家对我的质疑而一直表现的这么的淡定。我觉得如果换成是我，我会在最后的最后大声的吼叫，我更有可能会觉得你们既然不相信我，我也不做任何的辩护，你们爱怎么审判就怎么审判。我觉得我可能会是那个就自暴自弃的那个人，而不能像女主那样在她面对伤痛的时候依然饱含着对孩子的那种温暖的情谊，而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所以我在进行这么一番对比以后，我更觉得电影中呈现那个女主的形象真的是很有力量。
但好像她也在影射，因为她太有力量了，好像她把婚姻中的另外一方逼到了一个她本身就脆弱，但是也因此因为这样的对比，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好像又在影射着她的先生的脆弱被进一步放大了，或者她变得更加受伤了。
对，我当初在看影片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为什么会如此的淡定，因为以前那种观影感受会觉得在法庭上你要示弱一些，可能在陪审团的观感里面你会觉得这个人是所谓的正常一点，但是像他这样的表述方式会觉得有点太冷静了。大家会觉得这种冷静的表述方式是一种压迫他丈夫一种手段，就像刚才阿露有提到这种你有那么有力量，就是更展示着你的丈夫的脆弱。但哪怕即使有这样的社会的刻板印象，女主呈现出来的方式还是我不要按照社会的习俗给我的那个角色来，我还是要把我自己的最朴素的想法给讲出来。
然后另外我想她可能那个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保障他儿子的安全跟心理的稳定，所以我感觉他站在法庭上的时候，因为他儿子不是也在法庭上坐着嘛，他可能还是想就是他不能在法庭上面太过脆弱。
我觉得重点对于我来说，重点不在于坠落的审判这部电影还是机器人之梦这部电影，重点在于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爱的，爱到底是什么，爱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在现在这个时代的氛围之下，在这个文化 背景环境之下，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爱是怎么样子的。机器人之梦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种淡淡的，就是微信公众号上喜欢写的那种文章，什么我们淡人干什么都是淡淡的，不强求。而坠落的审判它呈现的显然是一种更复杂的更成熟的东西。
其实我还想探讨一下，刚刚阿路说坠落的审判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但也是一种成熟的关系。我的疑问就是，我可以感受到这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但是我似乎还不能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是一种成熟的关系。因为在我看来，男主给我的感觉好像不是一种成熟的关系，还是一种双方在竞争的那种关系。就像你们刚才说的，你多一点那我就少一点了。
我不觉得是不成熟导致的竞争，我觉得是婚姻本身带来的竞争。如果你结婚了，你和另外一个人生活在家里，今天那筐衣服谁洗，明天那筐衣服谁洗，每一天那筐衣服谁洗，它永远就不会分配均匀。就在我周围，我又要回到我能观察到的为数不多的样本，我觉得大多数的时候在一个家庭里都是一个女性在承担这些工作，包括我说家庭的比较在条件比较好的家庭里面，虽然这些杂物可以实现劳务外包，但是做劳务外包和如何分配劳务外包这件事本身大多数的时候也是这个女性在承担，而这些无一不消耗着巨大的精力，而这个男人做的事情他会说我付钱了。但在就刚才你不在的时候，我和玉林的讨论的问题就是，即使你付钱了，你也买不到这样的服务的。就是你在婚姻当中能得到的那种别人对你的全情的体贴的服务，是你在任何情况下付钱了也买不到的服务。
而且这种关系如果你是和机器人的关系，你不会产生这种矛盾。就是在机器人之梦里面，他最后跟那个浣熊一起刷墙，他可以几秒钟就搞定整个刷墙的动作，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不是人类，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很多婚姻当中的工作做掉。但是你回到一对正常的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因为大家的能力跟精力都是差不多的，不可能一个人占据90%的一个婚姻生活的一个付出跟成本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两部影片就这么一比较，就会暴露出很多问题。就是他只是一个跟机器，他就是买了一个宠物，买了一个电子宠物，但是真的回归到人跟人的感情的时候，那会有源源不断的矛盾，在机器人之梦里面是没有办法体现出来的。
另外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是，大多数人在想象自己理想爱情的时候，想象的都是自己和电子宠物。我们没有人想象过坠落的审判里面的那样爱情，然后憧憬那样的爱情。甚至说到这里，我会某种程度上觉得，也许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当中，能够让两个人的竞争呈现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关系。因为那些相对不成熟的关系都是我把你宠上天，你是我的公主，你是我的宝，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现在完全是发表抱怨啊，全部都是在瞎说，我不对我发表的言论负责。就像陈朗写的悼词里面关于他和徐小红之间这些人和人之间似乎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非常喜欢陈朗的悼词和坠落的审判两个里面，哎呀天哪，突然发现这两个都是老公死了，就是呈现出来的那么复杂的东西，在一个亲密关系中有那么微妙的东西，就是当如果我们两个都想做学术的时候，今天这个孩子谁来带，但与此同时我们又那么真实的爱对方，我们也那么真实的爱我们的家，我们也那么真实的爱这个孩子，而且这种事情不发生一次，这种事情每一天都会发生，每一天都要不停的重复新一轮的发生。我已经思考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围绕着这个议题，我觉得非常的切中要害和有趣，大概是从陈朗的那个悼词开始，有挺长一段时间断断续续它一直在我脑海当中。我甚至觉得这个事情它没有赢家，就是如果我爱一个人，我让他为我付出了更多，我赢了吗？我感到快乐吗？就 就像陈冷的丈夫在他已经在癌症期间就医的时候，但他仍然不让陈冷放弃自己 的考试还是报告什么的，不让陈冷来医院陪他，让他去参加他的报告还是什么东西。但当一个我深爱的人这样为我付出的时候，我收获了吗？我甚至会有点悲观的觉得这是一个不论怎样都最后只能收获痛苦的关系。所以我最后得出来一个谬论，我发表谬论啊，我最后得出来一个谬论，也许婚姻就是门当户对最好，就是我们按照各种标准审核，用理智去思考，最后得出来一个合适的对象最好。因为那样的话，你和这个人在婚姻当中，你只要差不多算了，嗯，他跟我的付出和我的付出差不多同等的 OK， 今天又能睡个好觉，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就无忧无虑了。如果婚姻当中反而如果他是如此真挚的感情，像陈冷他的丈夫那样，像《坠落审判》里面的女主对她丈夫那样，那好像无论如何你都只能收获痛苦。因为当对方为你付出他的生命，你看到他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为这个家庭付出的时候，你并不从中收获太多的快乐。你要做出一样的付出和牺牲的时候，你也收获不了什么快乐。就是当婚姻当中是两个相爱的人互相拉扯的时候，就是不是有一个那个艺术家叫什么，那个行为艺术的作品，就是两个人拿着一个弓箭，那个弓箭对着另外两个情侣，那个弓箭对着另外一个人的心脏，就是在这个弓箭的拉扯当中谁都不能松手，如果一方松手了，那个箭就会射出来射中对方。他们两个就这样拉扯着，就是保持着这个拉扯的张力，但是谁都不能松手。所以我就得出来一个谬论，就是那种门当户对精打细算脑子当中非常理智的算清楚这就是我最好的对象的婚姻可能是一种最佳的婚姻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在婚姻当中的每一天都可以互相计算，今天我洗碗了，明天他洗我就赚回来了，或者是这个月他多给了我几万块钱，那我洗碗洗就洗吧，算了，不计较了。
真的吗？你也会计较的，他上个月给了我20000，这个月只给我18000，为什么少给我2000？我还是我在洗。
而且你今天碗洗的不干净，昨天还挺干净的，今天怎么退步了呢？
我觉得如果大家是用一种更价值交换的思路去看的时候，可能那种更深刻的痛苦会更少。
我是觉得可能就是这部电影里面他给我的一些想法，就是因为在法庭上面他会截取很多片段嘛，可能是谁都想不到的一些片段，就用某种方式把这两个人的对话记录下来。我就在想，如果在一段关系里面，在无意中就是你随机选取10分钟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抠出来，然后展现在大家面前来看的话，可能绝大部分时间在大家的眼里应该看不到这是一对相互非常爱对方的一种关系，但是你可能无数个这个瞬间拼凑起来的时候，你又会发现他们俩是相爱的。但是当把这段东西独立的抽离出来的时候，展现给大家的时候，大家从一个上帝视角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好像都看不出来，嗯，双方是爱的，可能他们感觉就是在一对吵架的路人一样。
我以前在看文章的时候特别喜欢罗翔经常说，他说没有一个人经得起严苛的检视，一个人如此，那一段关系我觉得也是，就是你把它曝光在所有的聚光灯之下，让大家来评判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是那么的恰如其分呢？更多的时候可能是那种我希望你好，但是我也不希望你太好，我希望你可以慢慢的朝着自己的方向走，但是你也不要走得太远，就是那种拉扯的关系，那种我希望你能考虑我多一点，但实际上我很自私的。
我感觉有些时候就说我是一个关系比较淡的人，或者是我是一个感情比较淡的人，就是可能背后有一种想法，就是当这段关系开始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为这个离别做准备了，所以他就会没有特别投入到这段关系，就我感觉就跟那个小狗一样，他会去努力一把，但是可能他内心深处就觉得他是买了一个机器人，当这个机器人 生锈了或者是要维修的时候或者是修不动的时候他可以再买一个。
我觉得两个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非常痛苦的，你们不觉得吗？因为你并不想剥削对方，你并不希望有一个人每天花一半的时间来帮你带孩子，你希望他能用这些时间做一些值得他做的他喜欢做的好的事情。虽然有些时候带孩子这件事本身也挺好的，但大多数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繁琐的繁重的劳动。而是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希望他能够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不管这个东西是比如说一份饱满的感情，一个孩子，还是他自己个人的非常好的发展。但是很多时候他又因为和你在一起没有办法得到这些，或者说组成一个家庭势必意味着要为家庭多付出一些和牺牲一些自己的东西，中间要打一个折扣。当然这个折扣没有划不划算这一说，只是你真心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会为他打的这些折扣感到心痛，哪怕他本人觉得是划算的。我觉得我在尝试描述的是一种即使对方心甘情愿付出你也不想让对方付出的付出。但在你们两个的关系里，因为这就是在你们两个之间，你又一定是要让对方这样付出的。
所以对于接受这份付出的那方他也会觉得很沉重。
但我不觉得这份沉重和这个矛盾是在所有的关系里都有的。像坠落的审判和成长的悼词之所以能向我们这么好的展现出来，恰恰是因为他们两个是非常相爱的两对，是因为那个感情如此之重，所以对方心里的千回百转你都能懂。否则的话就是带你去买包啊。
怎么办，聊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机器人之梦真的好浅。我是在聊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才意识到机器人之梦原来是那么的浅。
好啦，我觉得我们今天对爱情的讨论可以再次告一段落，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讨论出来，但我确实觉得对爱情的实践，爱是怎么在生活当中被实践的这件事儿，让我格外着迷。我们总听说它，但它被实践出来的形态总是千奇百怪的。比如最常见的，你妈叫你穿衣服你不想穿，你妈一定要叫你穿，我们觉得那是爱。有些时候我们不远万里或者说不辞辛苦做一些事情，那个成本和收益完全不成比例，那也叫爱。和有些时候别人控制你 PUA 你，他们也叫那叫爱。所以我对爱这个概念在实践当中到底是怎么被实践出来的，感觉它让我非常着迷，好像每一次实践它都是一种变形，就是爱这个概念好像一旦被实践它就会被扭曲，会被扭曲成不同的形态。就是好像这个直条的这个东西它一旦落地它就不能是直的，它一定某种程度上弯了。我觉得这个话题有点抽象，但是它非常令我着迷，我到现在但也没有想明白。
嗯，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呀，它其实不是一个人跟人能解决的问题，它永远没有标准答案。而且感觉你的答案只有你通过实践你才能大概的一个找到方向。或者说我们说抱怨婚姻或者是抱怨感情或者是抱怨各种渣，但是最终还是逃不了你特别渴望那种感情。
聊到这里就是那种感情有时候是不言明说，但是在最后的审判里面他又能把那种感情这么的细致的传递出来。
对，我觉得他让我想起哈姆雷特。哈姆雷特里面最迷人的不是哈姆雷特最后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哈姆雷特里面最迷人的是在他做出那个决定之前哈姆雷特本人面对的所有那些困惑迷茫挣扎。而至于他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看到一个人体验到了这个复杂的过程，在其中的挣扎。就像我觉得我们这期录的非常松散的节目也是我们对于爱这个话题尝试理解的一种非常痛苦的挣扎，没有挣扎出什么结果。
对，我刚想说就是我们总是期待有一个结果有一个选择，但在可能在观众的心理里面你要去能体会你做那个选择的心境那个过程 可能是对你自己或者说你对观众来说更着迷的。
好，所以这个节目就是一个思考实录。
好，那我们
下期再见喽。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为你。